好，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请 Jack 弟兄为我们来读出今天的经文。
今天见到经文出自彼得后书3章1到14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这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就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刚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在这个时候问平安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珍贵吧。啊，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发现平常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很不以为平安的价值啊。等到一些挑战，等到一些灾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平安是不容易的啊。那么当挑战、压力甚至于是危险临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来面对，那么这个呢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很多很真实的那些东西就表现出来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提到了关于扫罗做王。他做了王以后呢，上帝就安排一些环境来试验一下他内里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首先我们只知道啊，神给了他很多条件让他能够知道他做王呢是神的心意，但是呢神也给他一些压力、挑战和危机的这种状况，然后看他的内心怎么样。那么神重点当然还有很多了啊，他整个对待大卫的态度啊，他击杀了整个挪伯城的祭司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啊，那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兴起了非利士人来攻击他。那么撒母耳说，你出征之前的时候我要等我来献祭啊，献完了祭以后呢你才能出征，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但是撒母耳呢似乎来迟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压力，一个危机临到他了。那么他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样呢？他就乱了方阵啊。他之所以乱啊，所以甚至于他自己先跑去献祭去了啊。我们把这个称为是有宗教没有信仰啊，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是献祭啊，有宗教行为，可是他的宗教行为呢不是做给神看的，他是为了稳定军心啊，是做给人看，是为了安慰一下他自己啊，为了一下稳定一下他的状况。 如果他真正相信有上帝的话，他就因为上帝是他的上帝嘛，对吧？不是上帝听你的，而是你要听上帝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当时扫罗在面对他的危机，面对他的压力，面对他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内心因为他的信仰不真，虽然有宗教啊，但是他的信仰不真，他没有把神当作真实的、全能的、不会误事的神来对待，所以呢，他就整个乱了。当然，他对于神做事的原则也不清楚，所以神就废弃他做以色列王，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么在今天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外面疫情在继续的发展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什么时候会好转。那么现在呢，我们聚会也不得不停下来啊，我们只能用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来敬拜上帝。我们仍然可以同心合意，但是这个毕竟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直接相处啊，就是看着弟兄和睦同居。当然内心的合一是重要的啊，但是有心的合一相处还是很重要的，对吗？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那么当我们面对人生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再去面对呢？我们现在面对疫情，面对传染病啊，面对各种人生的打击，我们会不会像心中没有上帝的人一样心中也是会乱了方寸？那么后来发现世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当我们心中有神，那么我们是不是了解神在这个时代里边到底给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当然神的心意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借着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经文来使我们集中的来思考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应该怎么样生活。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在第三章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下边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是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没有他这个对应的关系啊，沉沦他没有说乃愿人人都得救，而这里说人人都悔改。那么悔改是得救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是我们信的最重要的表达。所以这个我们说从这段经文里边啊，这句经文里边我们就了解到了神在今天这个世代里边他的心意，他的愿望，那个核心点在哪里，就是愿人人都悔改。那么相反的来说，神最不愿意看到的，或者说是最恨恶的，最不喜悦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应着镜像不肯悔改，或者说人在无知的里边随从潮流也不能悔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啊，从这一个神的心意里边，我们来展开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来思考啊彼得后书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啊。在第一个部分里边呢，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呢，把它归结为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想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我们所预备的、所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或者什么样的心态。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啊， 明白神的心意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听谁的信息呢？我们要跟着谁走呢？我们用什么的原则来面对挑战呢？我们基督徒知道啊，我们要按照创造天地万物又爱我们的神，所以你听他的就不会错。你听世界上的人，这个人说，那个人说怎么样，那里边都是不是非常可信的啊。只有我们回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才会把握我们人生的原则啊。因此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啊。那么彼得，这是啊，在圣经的一开始，彼得后书的一开始呢，他就跟我们提到了啊，就是说他大概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快近了。那么因此彼得后书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啊，主耶稣最看重啊，最器重的一个使徒啊，他临终的时候所留给我们的遗言。那么这卷书呢，也放在圣经几乎到了最后的时候啊，因为在这卷书里边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有关世界末了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应该具备什么的心态啊，具备什么样的生活原则啊，怎么样这样的生活我们才不会跌倒失败啊，这样的教训。那么彼得在第三章啊，使徒彼得他说呢，我写给你们这是第二封信啊，所以彼得就前书和后书啊，就写了这两封书信。那保罗说，彼得说啊，说这两封书信呢，他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的心啊，在这个希腊原文里边啊，叫 helikarinos 啊 ，helikarinos。那么这个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真品，首先是真品啊，是真实的那个东西，然后是就是英文里边可以说是 true 啊 ，truth 啊，是真实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 pure 啊，它是纯的、纯真的啊。为了要激发我们这样的一颗心。其实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啊，特别是面对着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我们的信息群里边呢发了很多所谓的阴谋论啊，似乎大家啊都在怀疑谁在背后啊秘密的来伤害别人。那么在这个疫情爆发初期，有一些人出来说真话，有人把这种说真话的人称为吹哨子的人啊，结果呢，却被当作是传播谣言，被用各种方式来制裁啊。那么结果后来呢，就又有很多信息出来啊，到底什么是新的、真的，什么是假的？很多媒体里边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夸张的啊，不真实的。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啊，我们发现说真话能够听见真实的声音还真的很不容易啊。在尤其是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对于说真话这件事儿啊，我们不但不太重视，在某种情况下呢，我们甚至于还会嘲笑说真话的人是傻瓜啊。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在听这个说书的人说书啊，他们就说，哇，哪一个人啊，惊的这个连眼着毛都是空的啊，那就是说太虚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虚伪，把这种欺骗啊， 把它说成是一种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计谋啊，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一种不崇尚诚实的文化。今天呢，在很多西方社会里边啊，就很看重诚实吗？甚至于我们说，在科学领域里边，我们是不是也看重诚实呢？啊，有人说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其实不然，啊，很多科学论文是抄的，是虚拟的，伪造的，啊，很多数据是不真实的，啊，这样的情况多的是。那么在今天彼得后书的这个老彼得写的这段经文里边呢，他提醒我们的这个真实诚实的心啊，激发我们诚实的心是什么样诚实的心呢？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客观的、纯真的来看一看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里边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说在科学界里边一个最大的骗局是什么呢？啊，那就是进化论，是吧？进化论它既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它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历史是不可能重复发生一次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要用一颗真实的心来看一看啊，这个世界它有没有可能是用爆炸来产生规则的，是用混乱来产生和谐的啊，用无规则的所谓的进化与淘汰能够进化繁衍成我们今天这样有感情、有爱心、有道德、有意识、有男有女啊，这样的一个美好和谐的这样的世界呢。使徒保罗啊，在罗马书里边一开始他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叫人无可推诿啊，无可推诿。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人就是要推诿啊。下边呢，彼得就说了这样的话啊，他说第一要紧的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啊，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的话。那么他们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那么这个呢，还是稍早期像彼得古代的时候啊，还有一点点诚实的心，还承认这个世界是被造的啊。现在的人连被造这件事情都已经给否定掉了啊。第五节就是说他们故意忘记啊，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啊，又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里边用了一个故意忘记啊，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他在讲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说哎，这个爸爸就对儿子说啊，他说你怎么回事，你是故意忘记的。后来他就夸奖他的儿子，说了一句非常有到哲学里的话啊，他说忘记了就是忘记了，不可能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就不可能忘记。其实我查了一下原文啊，这个里边忘记这个词呢，在中文的翻译里边是有一点点不太准确的哈。其实这个故意呢，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willfully， 就是它是主动的啊，有主观愿望的啊。那么然后呢，忘记这个词呢是隐藏啊，把它掩盖啊 ，covered up 啊，不愿意在不知不觉让人感觉不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故意的掩盖真相，故意的去误导别人， 我记得我跟一个人啊，还是挺聪明的一个人啊，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啊提到起初神的创造。那么当然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啊，坚定的相信这个世界呢是不是神的创造啊，他也不相信有上帝。那么当时呢，这个他也自己承认一个数字，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如果是物质自己随机碰撞而产生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的可能性啊，是10^125次方分之1。那么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数学脑子啊，我真的到了这个数字的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了啊。有人说整个太平洋里边充满了所有的都是这个2块钱1个的 coin， 然后从中捞出一个来啊，不是大海里边捞针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而且大海里边所有的都是针啊，然后其中有一个针呢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把它捞出来，就是这么大的比例。OK， 我不大懂。这个比例到了这个程度我已经无法想象了啊。但是我就是说为什么你相信的10^125次方的可能性，而不相信10^125次方的那个可能性呢？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也就是说那么大的可能性它必一定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家住的这个房子啊，有没有可能它自己产生这么一个房子呢？因为有可能啊，经过数学计算以后，地震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最后炸出这么一个房子来啊，它自己炸出这么一个房子来，可能性10^125次方分之一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你就说，你这个房子，你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不是人造的，不是人建的。啊，一定是地球地震的时候把它震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10^125次方分之1，我通过数学计算推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看明白啊，彼得所说的，圣经所说的，激发我们诚实的心是什么意思，对吧？其实我们相信大爆炸理论，相信进化理论，是不诚实的心啊，诡辩的心，是故意掩盖现实，故意掩盖真理，故意歪曲事实的那种思想，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呢，圣经就说他们故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在挪亚的时代上帝用洪水来毁灭那个时代，因此那个时代就被洪水淹没了。后边说的这句话啊，说但现今的天地还凭着纳命存留。这个纳命呢，是指的神跟挪亚立约啊，那个洪水毁灭了以后，神跟挪亚立了约以后，就说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同性恋的人用神跟挪亚所立的约那个彩虹来作为他们的标志。正好提醒我们啊，这个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要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啊，所以同性恋和彩虹放在一起，正在提醒我们一个是挪亚的日子，一个是罗德的日子。所以现在还凭纳命存留，存留到什么时候呢？只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下边说用火焚烧。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圣经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死路一条啊，我们从出生就走上了死亡这条道路，什么时候走到头没有人知道，可整个这个世界也是一条死路一条啊，也就是说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最终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是有一段时间要灭亡，要结束了。那么其实结束就结束吧啊，圣经记录这些事情干什么呢？ 是为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是要为要引导我们神的心愿。刚才我们讲了神的心愿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客观的现实的去认识人生，认识上帝的创造，认识人的道德，最后了解神的审判。在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人凭着自己是站立不住的。因此这个时候神的心意就是愿人人都悔改啊，人人都悔改。所以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儿？是为了使我们诚实的看到罪恶背叛的结局是什么？顺服、谦卑、悔改，神的应许是什么？是为了激发我们诚实的心而产生正确的信，然后产生正确的人生活的方式。那么这个日子要存留到这个受审判的人啊，受审判的人，不敬虔的人，受审判的人，这个遭沉沦，受审判的日子用火焚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现在呢这个日子我们知道它临近了啊，我们也用一个客观诚实的心呢来看啊，我们现实的社会，我们讲到耶稣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几个大的迹象我们需要了解的啊。第一个呢，主耶稣自己说的，就是这个福音啊要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圣经也说啊，神的道好像什么呢？好像两刃的利剑啊，这个两刃的利剑啊。那么两刃的利剑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么我的解释呢，就是说它对于信的人来说啊，这个道传到你那里，它是拯救你的那一刃，保护你的利剑，是拯救你的利剑。如果你听了这个道以后你不信的，那它就是杀戮你的利剑，是惩罚你的利剑啊。所以它是两面的，你听了以后你什么反应，决定了这个道在你身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呢，第一个很大的见证啊，或者说是现象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敬拜是吧，那我们只能在那个地方敬拜。现在我们用网络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受限制了啊，这个网络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的一个角落啊，只要那里有网有电，现在基本上全世界啊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收到。所以福音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当然像在澳大利亚很多地方还有人不信，那是他自己选择不信啊。这里无论是教会到处都是是吧，教堂到处都是，听福音的机会到处都是啊，这个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就可以有福音可听，但是你选择不听，这是人内心的问题啊。所以第一个，福音传遍地极；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根据约珥书啊，世界最后的这个大日啊，根据以西结书我们就知道啊，到了最后哥哥马各要打仗啊，这个时间，那么以色列必须先复国。那么这些经文呢，在现实的社会里边，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真实的去冷静的去根据圣经的预言来看今天世界，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很近。那么这个日子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在这里说用一场大火来把它烧毁啊，彻底毁灭，这个世界就不再有了。而且再来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更新了，就是新天新地。那么最后那场大火是什么样子呢？彼得后书有一个描述啊，说第十节啊，说但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一切的物都要烧尽了啊。然后下边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啊， 十二节啊，说十二节的下半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大响声，然后大火，这个火大到一个地步，地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有形质的东西啊，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么这里用了几个字啊，消化啊，融化，烧尽啊，有形质的。其实在彼得的年代啊，他没有像今天我们的现代科学，更没有核武器，但是他使用了这些的文字呢，在原文里边啊，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他用当时的那种朴实的语言呢，就指向了世界这个像类似于核战争、核爆炸所产生的那种后果。在约珥书里边提到了约沙法谷的最后的大审判啊，约沙法谷的大战争。其实约沙法谷呢，它不一定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叫约沙法谷，是指的断定谷。约沙法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就是分别，或者说是判断，或者是审判、区分啊，这样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在最后的那场大战争里边，神要审判，要区分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信与不信，悔改与悖逆。所以这个世界将来要用火焚烧啊，我们说神到底用什么样的火焚烧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有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了，就是人自己都已经为自己预备了这场大火的燃料，而且非常充分的。在这场大火到来之前，有四印要揭开啊，这个就是启示录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啊。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就是战争、饥荒、瘟疫和野兽要夺去世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么今年呢，我们来到这个今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一开始这个苏莱曼尼被杀啊，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矛盾啊，伊朗就要反击啊，甚至要拿以色列来报复。当然这个事儿还没发生啊，只是一个信号出来，是我们看到战争那时候就是一个字叫一触即发，一触即发啊。很多地方的战争矛盾啊，都矛盾到一个一触即发的程度。当然还没有发，我们说一发就晚了，对吗？然后呢，我们看到瘟疫啊，现在这个瘟疫正在流行，到底流行了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饥荒啊，这个不单单是这个蝗虫给我们带来的饥荒啊，未来经济衰退或者什么情况给我们带来的饥荒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圣经上明确的预言啊，明确的预言，而且我们现在正在体会。所以呢，在主很快就要来了，在圣经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第八节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有很多人解释啊，说这个呢就是六千年啊，因为安息日就是六天啊，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安息了，所以呢神就因为一日等于千年嘛，这是神的眼中这样算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解释的啊，不是这样解释的。也就是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在神的眼中看，时间不是重要的啊，时间不是重要，就是这里边到底有多长时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个目的要达到啊，目的要达到。因此，神的心意呢，这里边有两方面啊，有两方面。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大收割的时候啊，是一种大收割的景象。 什么样的收割呢？就是善要收割，福音要收割啊，这个救命的福音啊，这个永带给我们生命永生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所以信的人要被收割。这个呢，在罗马书11章25节啊，罗马书11章25节呢，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这个收割虽然神的心意是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是吧？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收割的这个得救的人数应该是少数啊，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主已经说了，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少啊，找着的人少，通向灭亡的永生的那个灭亡的啊，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啊。所以虽然神的心愿是人人都悔改，但是客观事实上就是有那么很多悖逆的人，他不肯悔改的。因此呢，在这个罗马书11章25节呢，神借着使徒告诉我们啊，就是外邦是有一个数字的啊，外邦是有一个数字的。当这个数字填满的时候啊，当这个数字填满的时候，那么他的日子，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啊，然后他那个日子就到了啊，所以这有一个数字填满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呢，这是一方面的收割啊，就是福音正面的在外邦之地啊，传福音传到地极，得救的人数填满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彼得后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就是只等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这个遭沉沦的日子，也就是说神的愤怒，这个世界的败坏悖逆达到了一个神不再容忍的时候啊，神不再容忍的时候，那么这两件事情啊，就最后凑成了那个结局的日子的到来。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善与恶的对决，似乎是一场疫情啊，一场流行病，把很多从政府到民间真实的情况就暴露出来了。平常的时候都掩盖的好好的啊，没有挑战没有动荡的时候好像一盆清水，但是这么一晃，沉积在底下的那些东西就泛上来了，里边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就使我们看得清楚了。所以神要等待着庄稼的成熟，成熟了他就要来收割了。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呢，不是单单让我们有一个认识世界末日要到来了，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重点的是要建立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是为要来指导我们的思想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段里边就这样说了啊，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呢？啊，然后第14节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你们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指摘安然建筑。所以这一些的经文呢，都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当使徒彼得啊，他说你们要真实的，要有一个诚实的心，要了解神的心意。那么了解了神的心意以后，那么就要回过头来看看你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在这里来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的，所以它只是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留的一些的物质的条件。那里边既没有生命的价值啊，又不是说我们拥有更多的钱我们的生命就更有价值，不是这样的。 那里边也没有生命啊。你不是说你拥有很多钱你就可以不死，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是最多啊，它使你给你多一点的物质的话，我们多一点物质，我们生活上会方便一些啊。其实它既不是给我们意义的地方，也不是给我们生命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随从世界的人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去追求这个世界啊。那么当我们建立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存留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那么这里边呢，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作为我们这些已经得救已经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需要悔改吗？需要。我们在一个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过程里面，是吧？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这个彼得后书里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清单啊，让我们可以来对照这个清单来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这个呢，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第五节说，从第四节吧，说这个因此啊，神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应许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投影的弟兄可以打如果可以的话啊，打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哈，说为了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呢？就是神应许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啊能够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对吧？这个才是我们整个人生最后的结局。也就是说，神现在还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还不够丰盛啊，啊，我们的生命太贫乏，对吧？所以他要等待我们，使我们能够成长啊，能够成熟，然后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在这里边提到了啊，圣洁、敬虔啊，然后呢，这个没有玷污，无可指摘。人有可能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吗？啊，我们说不可能。那圣经写的不白写吗？不是的，啊，是我们因着信行在神的旨意里边，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才成为圣洁啊，才能够敬，才是成为敬虔的，然后呢，才是没有玷污的，无可指摘的。在以弗所书里边说到啊，在主的眼中看他的教会是没有毛病的，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毫无玷污的。事实上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教会，有人也这样说了，你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吗？不可能啊，是吧？那既然是不完美，怎么说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呢？啊，怎么能说是圣洁？怎么能说是敬虔？没有瑕疵和皱纹等类的病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宝血的洁净，和我们信心的回应啊，两方面合在一起而产生的那个结果。那么，当我们说我们信了，用什么来见证我们的信呢？啊？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清单啊，我们来看啊。他说，正如这个缘故啊，第一章第五节啊，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说有了信心，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信心呢，就是信仰啊。有了信仰，我们知道谁是神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了啊。这个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了啊，知道我们要按照主耶稣给我们吩咐，我们要奔走永生的道路了。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我们信仰。啊，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呢，就要加上行为啊，就要按照这个信仰，按照他的旨意去行，该悔改的悔改，该读经的读经，该 传福音的传福音，好好侍奉上帝的侍奉，怎么做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啊，这个圣经上所有给我们的这一切。以前世界的道路，放纵情欲，追求自我，这个那一套东西，悔改了啊，走错路了。我们现在相互转啊，跟着基督走了，做门徒了啊。所以这个你必须要走上去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啊，有了行为了。然后呢，加上知识啊，加上知识。然后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知识，你明白，你有行动，你要知道该怎么行动啊，是吧？有了信仰了啊，你知道应该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了，但是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你要弄明白。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要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啊，好好读圣经啊，要有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不是你读了圣经我们就明白了的，这个知识是经验出来的啊，你做了，你知道了去做，这才变成我们真正的知识认识。然后呢，在这个知识里边要约束自己啊，约束自己脱离世上的情欲，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性情不是放纵出来的，是在真理里边去约束，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约束，把以前放纵的那个救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个在真理里边被约束的生命能够成熟起来，习惯这种约束。然后我们就加上了敬虔，就产生敬虔了啊。这里所说的圣洁和敬虔就这样产生出来。然后呢，就有了爱弟兄的心啊，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心。这个弟兄是在圣灵里边重生的弟兄，他超越了地上的人的血缘的那种的关系啊，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圣灵里的。然后呢，我们就有了爱众人的心。那么爱众人的心，原来就是加上爱啊，并没有众人的心，众人的心在这个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就是有了弟兄们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跟众人相处。那么当我们知道怎么跟众人相处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好像一个得了冠状肺炎的人啊，病毒肺炎的人啊，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你给他送顿饭吃，而是他需要治病，救他不死。所以拯救生命是重中之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的，那就是福音拯救他永远不死。你有爱众人的心吗？先把福音传给他，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明天是不是活着，并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今天彼得这里也说了，他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么即便世界末了不来，那么我们的生命里边什么时候会结束？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的世界末日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圣经已经把他自己的神啊，把他的心意愿望已经向我们讲明了。那么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个透过现实啊，透过现实罪恶导致的后果，还有悔改敬虔带来的见证。那么人生这两条道路，让我们用诚实的心来看清楚。那么看清楚了以后，我们是不是选择按照神的心愿，了解神的心愿，按照他的心意来安排好我们的人生呢？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就说到了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啊，就是前面所说的，有了这个信心啊，有了信仰，加上行动啊，有了行动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自我的约束啊，然后有了敬虔，然后有了爱弟兄相爱，也爱众人的心的时候，如果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至于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显然不结果子，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出来的。这包括着我们生命本身与神的性情有份的 这样的性情，同时呢也包括我们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上应许多厉害，永不失脚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不失脚，然后呢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永远的国。回到我们一开始啊，环境挑战啊，在未来的社会当中，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根据圣经的预言，它不会减少的，会越来越严重。那么面对这些人生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打击、压力，甚至于是生命的危险，我们是混乱吗？不知所措吗？世界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吗？不是，我们了解神还给我们存留机会的目的，在这个时期里边的心意是怎么样一回事，让我们能够把握的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世上把我们的立身之本建立好，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按照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勇敢前行。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的外面疫情泛滥的时候，谢谢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用网络的方式来为你所给我们的真理来做见证。主啊，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把这些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喜乐，我们又沉重，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喜乐了。主啊，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实际的光景，我们又感到沉重和压力。主啊，若不是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同心来仰望主。主啊，愿你在高天之上向我们施恩，给我们怜悯。主啊，你给我们清醒的头脑，给我们认清楚你的圣经的真理，好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好的把握我们自己。主啊，愿这些话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自己加上你自己的印记，就是你的认可。主啊，好使我们在你里面凭着信，我们同心合意来跟随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我们以下的我们的人生道路，使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你做见证，做合乎你心意的人。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谢谢牧师。